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莫大的恩典，你爱我们，你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能经历患难，你也同时赐下你的安慰。主，我们愿意继续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就求主你也亲近我们。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充满我们，亲自来引导光照我们，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让我们能够全然的向你。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求主在天上侧耳垂听，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七十一章的最后几节，19到24节。写这首诗的是一个年迈的一个人，应该是以色列的一个领袖，很可能是一个君王。那么从前面可以看到，他在年老体衰的时候，仍然处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战场当中。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就一定在这个战场里面，属灵的战场，我们一直在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直到我们借主面的那一天。那我们也看到他是如何来信靠神的。他知道他从出母腹的时候，从母腹里面一出来，神就开始教训他。那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从信主的那天开始，神就开始用他的话语来教训我们，来引导我们。这就是神，他不让我们偏离他的路。特别是第十八节说，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表面上说求神不要离弃他，其实他在表达自己，他永远不会离开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说求神你不要离弃我们，首先我们不愿意离弃神。等我将你的，那么他仍然会愿意为主摆上，为主做工。他虽然年老体衰，可能行走不是那么方便，但是他可以把自己的经历，把神的大能指示给下一代后代。第十九节，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的公义甚高，神的公义正是我们无法测度的。我们常常是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的认识来揣测，但是神的公义真的我们无法揣测。但是我们知道，在人间是没有神的公义的。再公义的一个人，他也不公义；再公义的一个政权，他也不公义。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谁能像你，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十一节出现过。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那么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经历了神的拯救，看到神行的大事，摩西就是然后写了一首诗来赞美神，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就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是众神。那以色列就是埃及也有他们的神，今天世人也有他们的神，所谓的神，没有一个可以像神一样那么圣洁，那么荣耀，是值得赞美的，是可畏的。没有一个可以像神那样施行这样的大事。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行神迹奇事的时候，那么法老命令他的术士也行这些奇事，他们也能行， 但是行的结果是没有可以跟蛇身相比的，他变成蛇，被亚龙的杖变成的蛇给捅掉了。这就是神，没有人可以像他，神是超越万有的，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这儿行过大事，那么对于刚刚过红海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就真的经历了那样一个大事。我们今天也常常经历大事。在马可福音快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就说，凡是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们一定会经历大大小小的这种神迹奇事，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这前所未有的大事，都是超自然的，超越我们认识的。所以这个大事常常只是神的拯救和审判。二十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他再次看到，从他这一生的经历，他知道神是叫我们多多的经历重大急难，一个多，一个重大，一个急，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多是屡次的，不停的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经历以后呢，还让我们复活。这个复活不是现在我们讲的身体的复活，应该是指的在急难当中被神拯救，就像死了又活过来一样那种感觉。当然我们现在真是死而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当我们经历重大患难的时候，被神拯救以后，我们出来脱离这个患难，真的那种 一生的轻松，满心的欢喜，就像从地的深处救上来一般。地的深处那就像神开了一个口子一样，把人陷进去又把他救出来。这个地的深处表示极大的灾难，也表示极大的痛苦。所以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这个灾难太大了，我们几乎承受不了了，我们心里面那种痛苦是无法言表的，非常的大。这就是地的深处。21节，求你使我越发强大，又转来安慰我。他在年老的时候仍然求神使他越发强大，这个强大就是丰富，让他生命更加的丰富，也包括神的祝福。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就年老发白的时候仍然在求神使他强大。那神是怎么使他强大的呢？那神怎么使我们强大的呢？那就是20节，让我们多经历重大的急难。也就是说，他仍然在年老发白的时候，仍然愿意被神继续的试炼，愿意让神把他放在这种患难当中、急难当中，目的是让自己的灵性更加的成熟，信心更加的坚固。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不要在最后的一里地掉了队，前面走得很好，就剩下一里地了，结果掉队了。那这一里地常常是我们在这个年老发白的时候，在快要借助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尤其要谨慎。我们可以继续求神来让我们经历重大的急难，让我们的灵性更加的成熟，信心更加的坚固。同时说又转来安慰我，也就是说在求神试炼他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神的安慰。神就是一边让我们经历患难，一边安慰我们，这就是神。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那个旧约历史，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就那鬼阵呀，那鬼阵的就那就是要修理了，让他们经历患难，摆下环境，一边摆下环境一边来安慰他们。我们今天也是，所以神让我们经历患难，为的是造就我们，同时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神也赐下安慰。赐下安慰就是让我们不至于灰心丧气。 有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真的会灰心的，特别是信主不久的，或者是生命还不是很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经历过。当经历患难的时候，有时候就想不通啊，我们信了你呢，为什么还让我们这么艰难？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完全认识神，没有认识到他的那种怜悯的，他那种慈爱。神说我们是他的儿子，他才管教我们，如果是狮子那就不管教了。所以神管教我们，恰恰从某些方面来印证了我们是他的儿女，神还爱我们，所以神会安慰我们，这就是神。22节，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当神这么爱我们，这么造就我们，安慰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最直接的回应，那就是赞美神。所以今天我们正是开口赞美神，然后我们众弟兄姊妹有条件的可以弹琴赞美神，在教堂里面我们一块来弹琴合唱赞美神，这是对神的一个最直接的积极的回应，而不是对神的抱怨。以色列的圣者，我要弹琴歌颂你，这是发自内心。23节，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神最看重的是人的灵魂，我们年老体衰，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神没有让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永远不要衰老，永远年轻，神没有这样做。神能不能做到，他是有能力做的，但是神不会这么做。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因为外面的衰残以后将来会复活，到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真是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一定是年轻的。所以这儿说，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必欢呼。所以这个灵魂在某些方面是它指的人的最内在的那一部分，是代表整个人的。所以我们就是从我们里面心里面，从我们整个全人，我们愿意来向神欢呼。24节，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已经就是得到了这个神的报应，被神审判，神的公义领导他们。这一次像前面16节一样啊，我但要提说你的公义。这是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终日跟前面一样，那就是从早到晚不停的来讲论、传讲、宣扬神的公义。这个非常重要，宣扬神的公义，这说明我们生命的成熟。今天就好多时候我们听不到，人不愿意不敢讲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临到以后呢，可能就带着神的刑罚或者神的管教，但是他愿意来讲论神的公义，因为知道神的管教对我们是有益的。所以今天一个生命成熟的弟兄姊妹，他不会回避，不会只讲慈爱，只讲恩典，不讲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他看到了他那些仇敌得到了神的报应。公义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神的公义，所以那些恶人逼迫我们的，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神的公义一定会领导他们。神向敬畏他的人是 使用他的笑脸慈爱，对那些背离他的那些恶人，那神的对待他们那就是公义。正因为有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我们才不惧怕。正因为神有公义，我们才可以到神面前来诉说我们在神在这个地上的所受的羞辱逼迫。深渊再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的羞辱冤屈可以向神诉说，神会实现他的公义。这样我们就把整个七十一章分享完了，比较长，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是透过这个这些话对我们也是极大的一个安慰和鼓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到了一天我们就是到了这个老年人的行列以后，对我们特别的安慰。我们到了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去寻求神，我们祈求神仍然给我们摆下各样的环境来造就我们。我们需要神。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